来，观众朋友，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大家早安，我是刘廷浩。每天早上开盘前半小时，八点半，我们在这边跟各位一起聊聊投资见解、市场观察以及最新发生的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以及帮我们的影片点个赞哦。一早，我们先来观察一下昨天美国股市啊，四大指数全数翻黑啊，主要的一个因素为何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因素了，因为翻黑的力度也不是特别的凶猛。我们说了，这个不管是美股还是台北股市哦，在现在的一个位阶啊，都是一个量缩格局。本身在量缩格局上，成交状态并不是特别明显的情况底下啊，这个涨跌哦，就并不是特别的重要了，因为并没有太大的一个观察意义的动能在哦。那昨天最重要的事情呢，其实是联总会的隔夜负买回操作持续的增加，现在的规模来到了5030亿哦，这是连续第三天创下了历史新高哦，再度表明了市场的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哦。我们以前跟各位讲过哦，当市场的资金太多哦，逼得联总会必须采用隔夜负买回操作，就代表着联总会撒出去的钱已经多到让银行没有地方可投。你说要投，当然还是可以买股票，但是银行都已经意识到，在这个点位继续的买下去，肯定是吃亏的，成本价垫高了嘛。这个时候资金就会很顺势的回到了联总会手上哦。所以哦，这个联总会讲归讲哦，一直讲说啊，通膨不是很严重啊，量化宽松持续，我们要持续的加大货币政策、哦，这该拿的钱他还是给他拿回来了，口嫌体正直嘛啊。这个有一次，我记得以前吧，在 T 台，然后我跟一位好朋友谢承彦啊，承彦哥啊，他也是一位这个财经媒体人哦。那个时候我就问承彦哥说啊，我说哎，到了你这个年龄呐、啊，承彦哥应该有40多岁吧？我说像陈哥，你年轻时已经赚这么多钱了，到现在哦，你觉得钱对你来说还是很重要吗？哦，结果他回我说，当然不重要啊。到我这个年龄哦，赚多少钱其实无所谓了。我说哦，原来如此。后来我眼看着他马上去问那个执行制作，哎，通告费嘞？通告费嘞？那把通告费放在口袋，马上跑走这样子、哦。所以什么意思啊？讲归讲哦，该拿的钱还是要拿，联总会也是一样。讲归讲啊，这个市场上的一个状况已经很明显表明，你所释出的资金已经过多，多到银行都不太敢投了啊。这个是联储会所目前这个遇到的一个状态哦。那当然哦，昨天美国参议院已经批准了规模2500亿美元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这一次对于中方的技术挑战啊，以及对于中方的压制力道，已经获得两党的同意哦。还没有同意的啊，就是我们昨天提到的啊，现在基础建设资金的谈判的失败、哦、民主党、哦、会用其他的方式跳过、啊、昨天这个我们提到的卡皮托，跳过、这个共和党领袖的方式、哦、用其他的方式，希望直接用简单暴力、啊、就是简单多数决来立法。那你要知道，民主党目前还是占领着绝大多数的优势、哦、那可能会受到部分共和党的杯葛，但是如果最终使用多数决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勉强过关的、哦、那对于疫情对于经济的干扰程度、哦、现在预计、哦Bloomberg 最新出炉的一个报告是、哦、在 Bloomberg 看来，在各国迅速的干预以及政府大规模的财政刺激的帮助底下，去年是很明显避免了2008年所造成的经济崩盘、哦、那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得益于疫苗的接种的快速铺开，以及经济复苏的速度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来得快哦。啊，这一段时间我们大多数都把焦点放在美国，那现在我们把焦点拉回到亚洲最大经济体中国市场上，各位就可以清楚看到这张图表是中国的实质 GDP 哦，2021年哦第一季的 GDP 增速是7%哦，我们预计哦在2021年呐、啊、整年的增速随着这个大陆疫情的受控哦，大陆在今年年底前应该也可以达到群体免疫哦，在今年啊，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年增速大概会有10%哦，而且在2022年啊，虽然会稍微放缓哦，但是是有几率持续保留的哦，这个是这个 Bloomberg 最新的一个预估、哦。那相对于美国啊，美国在今年的 GDP 增长率也不错哦，美国在今年的 GDP 成长率大概会有7%哦，这是1984年以来最强的复苏的年增幅哦。那的确哦，这个很多观众问我说，前阵子印度的疫情爆发的非常的严峻，现在为何、哦？ 其实印度现在面临的状况还是蛮严峻的，但是哦，所幸的是，本来这个之前是每天40万、50万的增加人数，现在已经降到一半以下，每天是25万例左右，所以这是一个蛮积极的一个标志性意义啊。各位看图表就可以看到哦，这个日增的病例哦和死亡率其实已经达到峰值了，也就代表着印度这一次的疫情最高峰已经过了。那到目前为止，印度已经有接种了超过2.3亿支的新冠疫苗，但是印度人口14亿人，所以还不到4%的人完全接种2针而已哦，大部分只接种一剂啦，所以接种一剂的差不多只有10%的人口。那么现在印度是大量的批准这一种包括有通过这个批准的，没通过批准的疫苗，都大量的进口到印度去了，所以我们后续要观察一下这一种对于疫苗的控管，如果没有那么的严谨的话，它所造成的副作用为何？这个印度是一个新型的一个观察指标好，我们看一下昨天美国股市这个要涨不涨，要跌不跌的表现吧。美股道琼指数下跌152.68点，0.44%，收在34,447点。标普500指数下跌7.71点，0.18%，收在4,219点。纳指下跌13.16点，0.09%，收在13,911点。费半下跌12.74点，0.4%，收在3,158点。我们看一下美股三大指数的一个线图好了哈。好，第一张图表是纳斯达克指数，各位看到纳斯达克指数是标准的这个多头氛围包括站上了5日、10日月线、季线，整体季线仍然是呈现上弯格局啊，牛市仍然在，多方格局还是非常的强烈可是你也看到了，在过去几轮的修正当中这一波今年以来的涨幅，纳指是摔得比较重一点点的你看在3月左右的时候，我还打了一个 W 底，对不对等于是小跌了2次，然后在这一次这个5月份的一个修正摔的也相对比较重那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资金相对比较疲惫，现在资金都是往这个传产的道琼和标普上面跑这个科技股在今年的抛售潮是比较强烈一点点的，主要也是这个利多已尽嘛，现在大家都炒的都是航运，炒的都是原物料，炒的都是传产，所以资金很顺势就会逃出了。但是如果从短期格局来看这一波多头纳指也不算是止歇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焦点往传产的道琼方向看，你就看到线图这个就非常亮丽了，对不对每一次稍微碰到季线就很顺势的上弯，这个多头格局到现在虽然你看到最近几个交易日有一点资金疲惫的感觉，但你看这个量也在缩这个量也很少很少，所以这一波从大概从4月以后的一个拉抬，你就发现这个美股道琼指数那个量也缩得蛮明显的量缩得很明显，所以这一波的一个拉抬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实证效果。但是你从线形图来看的话，这个多方格局这比纳斯达克至少从今年来看漂亮多了。那标普500指数呢在这一波五月份的一个修正稍微比较重一点点但是如果从季线上弯格局来看的话，其实也是非常漂亮的所以现在整体的资金行情仍然在传产股作为首当其冲。但是有时候我们跟各位讲嘛，我们节目是马前炮不是马后炮千万不要等通膨数据出来了你才在那边炒通膨，你要从通膨数据的前瞻指标来做观察什么是通膨数据的前瞻指标？大宗资产价格嘛我们去年的时候大宗资产其实年底的时候，你看黄豆，那时候我们说黄豆已经涨很凶了已经涨很凶了，所以当时我们就已经笃定今年的通膨效果不只会有，而且会非常非常的明显，现在果然发生了。那现在很多人都把资金投入这个传产股那期待着未来的这个几个年度可以给他有不错丰沛的报酬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来想一件事情谁是通膨的前瞻指标？是原物料价格，对吧？原物料价格最近的状况如何呢？这个 我们稍晚在这个网站的这个专题影片来跟各位做一些说明好了、哦。现在其实整个原物料价格、哦、似乎有一点前置力道，是吧？有点前置力道、哦、好，那很多这个投资者朋友、哦、这个希望我们针对美国股市的个股、哦、来多做一些说明啦、啊。这样子好不好？就是以后有机会的话、哦，我们挑一些重要的科技股、哦、来跟各位做一些它整个产业的一个状态、哦、以及涉及这个台系供应链的一个情况哦。先讲昨天这个五大天王科技股，所以我昨天虽然这个。全部四大指数都是走跌哦，但是其实普遍来讲，科技股表现的还可以哦。啊，苹果小涨 0.31%， 阿法贝上涨 0.4%，Amazon 上涨 0.52%， 微软上涨 0.4% 哦。而且昨天因为拜登计划要大量的购买辉瑞疫苗，将在未来两年捐赠给92个低收入的国家还有非洲联盟、哦、所以这样的一个消息、哦、昨天激励了辉瑞、哦、持续大涨 2.47%， 现在美股大概在39.8块左右、哦、我们后续啦、啊、只要有时间就是有空，我们每一天就来分析一档这个美国的重要的科技股，来跟各位做一些分析好了。因为很多网友、啊、很希望从整个产业的状况来看台湾、啊、这很好的一件事情、哦、就是当大家都意识到我们每天在台湾研究一些半导体概念股、哦、研究一些特斯拉概念股，研究来研究去，研究苹果概念股，为什么不如直接研究苹果，研究特斯拉、哦、研究微软、哦、研究 Google 呢，对不对、哦、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思维的确是更加的宏观，我、哦、非常非常的赞同。所以未来有机会、哦、我们就、有空就来解读一下美国股市的大型权值股、哦、好，讲到这边也顺道宣传一下我们的听友会、在7月3号礼拜六的晚上8点钟、就会正式的展开、啊、在此之前欢迎大家可以到底下下方的连结来做报名、哦、那我还是要跟这个各位讲哦，很多投资者、哦、会觉得说自己投资的越积极，然后搜寻的资料越多，上越多的课程、啊、对于投资的过程掌控的越充分，就越有可能获利、哦可是你要知道、哦、这个学习知识越多、哦、跟投资交易的频率越高是不一样的、哦、很多散户会认为说我投资的频率增加的越高，我所获得的收益会越多、哦，其实啊，根据研究发现，好不好？历史的研究都是这样的啊，就是只要交易的频率越高啊，你的投资收益一定跟你的交易频率是负相关的啊。所以你要很清楚的知道啊，这个我们做投资哦，虽然你看我们直播每天在分析很多这个市场上的动态啊，但是我们还是做宏观投资，我们还是做周期投资。你从来不会看到我们说今天买明天卖的这种情况发生，对吧？为什么？因为你要避免自己陷于这种短期的操作。所以我们接下来在听友会的内容、啊、你要得清楚知道，第一个啊，不是报标的啊，但是我们针对资产价格，可能整个宏观、整个大盘啊、整个黄金走势、整个铜价的部位，作为一个趋势性的一个看法。但是我不能告诉你说，哎，去买哪一个产品啊，多少价格买进啊，这样的话就未免有一点这个陷入到这种短期交易的一个频繁的一个阶段哦。但是我们会把整体的方向，跟你说清楚，所以这周买，下一周买。下个月买可能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差别，这就是宏观投资的一个好处哦。那另外一个重点是哦，这个你要知道报酬哦，报酬率哦，这个我们做宏观投资哦，不太像做那种的投顾啊、追标股啊、动能投资的方式，不可能随便一档股票给你30%、40%的报酬，但是每年大约给你15%的报酬，这是可以做到的、哦。但是你也要知道，就如我们昨天讲的、哦，如果不把这个重点、哦、放在如何增加自己的本业收入啊，那么你一直增加自己，一直想办法想要提升自己的投资报酬率，也有点不切实际啊。我之前讲过一个段子嘛，说有一群老鼠在一起商量、啊、说猫实在太讨厌了、哦、我们有没有办法当猫接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报警。后来他们想出一个完美的方法，就是在猫的脖子上挂一个铃铛、哦、就猫一走近我就报警，这样子这是一个完美的方案，对不对？但是到了执行的时候谁去挂这个铃铛呢、哦、所以观众朋友，这投资也一样啊，这我们当然可以努力的去钻研如何提升我的投资报酬率，但是你如果没有投资报酬率的那个本啊，那个资金啊， 你就算有个20%、30%，那又如何？你只有10万块、20%、30%，对不对？那才2万、3万而已，一点意义都没有啊、哦！所以哦，这个投资报酬率这件事情呢、哦，怎么做资产配置啊、哦？这件事情啊，如果有参加我们这个会员网站的话，交给我啊、哦，我来帮你们处理、哦、啊。至于本金的部分啊，要靠各位了，这个是我们这个各自分工的一些方式，好不好？因为在我们的这个网站的会员里头，我也直接公开我的资产的一个部位了啊。有些人那个听友会听了有听没懂，对不对？哦，也不怪各位，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讲的是稍微比较这个总体经济的分析，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名词上大家会有一些这个听不懂的一个情况发生，那也没关系。啊，你看着我怎么做就对了，对不对？口说无凭嘛，你看着我怎么做最重要，提供给各位哦。好，昨天这个小黄爱说，想请问浩哥，最近身为财政部的叶伦，为什么一直针对联准会的货币政策做干预，一直做表态？哎，这件事情有趣哦，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拉出来聊哦。其实叶伦在五月中的时候就讲过了，他说利率有可能必须要上升一点点，以确保我们的经济不致过热。新增的公共支出有可能使利率非常小幅的一个上升。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就联准会哦。啊，各位要知道，联准会对于美国来讲，它是一个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部门，它是不受这个政府干预的。啊，你说没有啊？当年川普也一直干预鲍尔啊，好、啊，这个是大家的猜测。但是至于他有没有真的实际干预到，我认为是没有的。为什么？因为鲍尔常常往这个川普的反方向做啊。川普一直叫你降息、降息、降息，鲍尔在2019年啊，几乎不太愿意降啊，顶多降个一码、两码而已啊。然后川普一直喊这个降不够，然后到了2020年啊，川普也没说什么，鲍尔突然哇啪全部降息，利率降为零，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的联准会啊。基本上是一定不会听命于这个政府部门的啊，他听命于整个景气周期的一个变化。但是这个时候，耶伦在过去一个半月以来哦，是不断的谈论对于货币政策、对于联准会该做什么事情这样的一个言论不断的发生。那么耶伦为什么会捞过界呢？其实他会这样做，也是很明显的，就是。耶伦的施政重点、哦、现在身为财政部，他是要不断的继续扩大公共支出、啊、下半年的基础建设法案一定会过了，只是不知道这个资金量是多少问题而已。共和党在杯葛嘛，明年的预算案有6兆了、啊、这也是历年次高了，所以包括4兆美元的美国就业法案、啊、包括美国家庭计划、啊、所以这些支出怎么样，他都必须要靠政府的大量的举债来抑制。如果通膨失控，就算联准会不升息哦，公债殖利率啊也会往上升。为什么？我之前讲过，你通膨太严重哦，你借贷部门的利率这么低哦，他干嘛借你钱？我去买黄豆，我去买玉米，我赚的钱都比放贷给你赚的利息还要来得多，所以就逼迫我怎么样调高利率水平，所以公债殖利率最后也会升。如此一来，就会使政府的举债大幅的升高，那对于落实公共支出计划当然不利。所以他怎么样？他也是因为自己的职责所在，他必须要发言。所以你看到了没有，观众朋友？你会发现哦，全球的经济政策，尤其是美国，其实真正影响到股市变化和市场预期的，并不是他真的做了什么事情，而是他说了什么话。他说的话就足以影响到市场的预期，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哦。所以联准会就如同我们刚才讲那个负隔夜买回这样的一个措施哦，啊，就跟我之前啊，我一开始哦是做那个研究员啊，做总体经济研究员，然后我那时候刚毕业，然后到公司之后，然后就是。有几个月的报告写得非常不错、啊、那分析师很爱用，然后后来这个老板就跟我说，哎，最近这个业绩不错啊，要继续保持。我就说好，那我这个月要加薪。他就说好啊，那我就这个不敢置信，说真的吗？真的吗？他说点点头，对对对对，一定 OK 的啊，然后下个月再扣回来这样子。所以联准会在做什么事情啊？还有包这个耶伦在做什么事情？就是哦，他借由这种市场的博弈啊，这个时候给你多一点点，下个月就把你要回来。联准会啊，撒了这么多的钱，现在在做什么？其实他正在把资金给收回，但是他口头讲什么啊？继续通膨啊，通膨是暂时的啊，继续的货币宽松。所以你就知道啊，什么叫做口嫌体正直？你看联准会哦，不要看他说什么，要看他做什么。 好，我们继续往下讲，我们讲速度要快一点。昨天这个差点没讲到主题哦。好，那我们回来聊一下这个台北股市的一个表现哦。好，台北股市在昨天哦持续呈现量缩格局，有失守了万七关卡哦，包括晶圆双雄等重要的电子全指股啊。还是持续的肌弱不振啊，这个航海王和钢铁人同步熄火，中长指数下跌了109点，收在16966点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哦，这个如同我们所预期的六月份的走势哦，因为跌破了五日线和周线哦，呈现这个震荡区间的可能性比较大。你说要跌破季线，我觉得有难度了啊，我是觉得有难度的，所以大概就这样震啊，六月大概就这样震啊，就是疲惫震荡。那有网友问我说，浩哥啊，你这样子短期分析？这样直播来看，感觉好像每次也蛮准的。你怎么不跟着趋势一起做看看呢？这个东西哦，我想想看啊。通常啦，老实跟观众承认啦，只要我没有做啊，这一段就会符合我的预期啊。只要我做啊，我参与了行情，通常行情就会跟我反方向啊，屡试不爽啊。所以这才是为什么我做周期投资啊。我们讲了这个行情的短期预判哦，归预判哦啊，真的要做，我们还是照着周期做啊。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做法啦。好啦，那近期的这个台湾的有效交易户数大幅的一个上升，很多观众朋友问我说有没有大隐含着高点已到？其实没有啊，这个有效交易户数本来常年以来就会上升。那近期上升的速度当然是比较快哦。这个五月份哦，整体台股当冲比例是44.28%哦，每日的当冲交易户数又有200,000户的一个新高点哦。那你得很清楚哦，人这么多，结果当冲比例飙升的速度这么快，就代表着、哦、其实散户都是他在这个时间点哦，很多都玩短线。啊、玩短线呢，你不要觉得就是投机就是乐观怎么样哦？玩短线就代表着他可能对于大盘的基期是相对比较悲观的，对吧？他就是会怕才跟你玩短线啊，啊，对不对？神经病才在这个时间点玩长线，对不对？那、啊、既然他知道了，那就代表着这一波如果真的暴跌，他一定逃的嘛。哦，所以哦，你要知道现在这个整个股票市场的状态哦，其实不太一样啊、哦，其实不太一样了。好，拉回来。终于聊到今天主题了、哦。今天的主题哦，是对于目前这个不管是台湾的航运指数以及全球的航运指数的一些分析和看法。很多观众朋友问我说，这个航运股有没有一些 ETF 可以购买来进行航运的分散风险呢、啊？其实有，但是其实占的比例并不是特别高。我们主要是以船产股作为主要组合对象的 ETF 哦。不过我们先看一张图哦，这张图表哦是。全球的航运这个指数的一个变化，这个紫色线、哦、是 MSCI 亚洲线的航运的报价指数、哦、你可以看得出来、哦、其实早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哦、9月以后、哦、第四季、哦、这个航运指数的报价就一路的向上拉，但是你看蓝色线和白色线、哦、这张图来这个来源是 Bloomberg， 蓝色线、哦、是属于目前东证指数的一个报价，航运报价啊，东证就是日本股市啦。白色线呢、哦、是台北股市啊的一个航运报价，所以你可以理解得到啊。从去年表现来看呢、啊，其实包括亚洲线的这个东证啊，还有这个台北股市的一个航运的涨幅，其实相对于全亚洲的一个涨幅比较起来看，是稍微偏弱的。那你可以看到啊，从今年以来哦。啊、全亚洲的航线报价相对就比较平稳哦，没有走弱，但是相对比较平稳哦。这个时候，包括台北的航运指数，包括东证的航运指数，就快速的急起直飞。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我们目前所经历的航运股的一个大涨，它是一个补涨行情。哦、它是一个补涨行情，它是在追去年我们落后整个亚洲的行情，所以现在什么都缺、啊、缺船缺货柜的情况特别的严重，现在美国最缺的是卡车司机嘛、啊、那之前又碰上那个 一堆运河，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好像很多运河搁浅，是不是、啊、很多这个要不然就是这个货轮不小心撞上岸，对不对？很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可能水逆吧，哈。哎，我不相信这个人，是我们小编相信的。好，不重要啊。但是呢，以目前呐、啊、整个台北股市的一个行情的一个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是高于整个亚洲的货运行价的一个速度的哦。啊、你看白色线已经贯穿日本的东证，也贯穿整个 MSCI 亚洲线的一个指数的，所以你必须理解得到， 现在的补涨行情是有一点过头的一个情况。那当然哦，你说我不想要把格局放那么小，我觉得要看就直接看明年后年，搞不好航运指数的报价仍然往上升啊，对不对？台华投控也讲了嘛，他说一股不卖，奇迹自来啊，对不对啊？那他都这样讲了，对不对啊？啊，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炒股票，不重要。但是应观众要求哦，我还是跟各位介绍一下，有没有几档这个台股的 ETF 相对是比较具有航运色彩啊，或者说原物料色彩的、哦。这个现在我查过了，这个航运类股比例哦，最高的是14%的、哦，是00733的富邦台湾中小 A 级动能50哦。这个第三大持股就是阳明啊，有 7.5%、哦、纺织类股也占了1%左右啦，钢铁类股大概3%哦。今年以来的话，涨幅就是蛮凶的、哦、可以知道这个航运股、哦、对于这档 ETF 的贡献有多大。那再来哦，是这个富邦台湾公司治理100啊，00692啊，它拥有的三王都有，长荣啊、中钢哦、还有如虹，但是因为是分散持股，三档成分股加起来也没有多少哦，这个三大产业类别比重也才5%，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传产股哦，因为最近刚挂牌的 ETF 全部都是半导体哦，你就可以理解到这个市场的惯性是什么。这个市场的惯性就是涨了什么之后，大概隔了2季到3季，关于这个涨幅的资产的类别，它的 ETF 就会推出来。好像前阵子半导体拉很多嘛，现在半导体 ETF 就出来了嘛，对不对啊？前阵子国泰啊，不是国泰，这个特斯拉炒很凶嘛，啊，那现在这个电动车 ETF 就出来了，对不对？好，那现在这个航运股炒很凶，我想过2季，我说航运股啊，这个或者说这个传产类的 ETF 又要推出了，本来就是这样啊，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投信某种程度是一个落后指标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看未来哦，还是要用前瞻性的眼光去看啊。所有人都在讨论通膨，我们这一季的听友会要讨论什么？我们要讨论通膨什么时候结束。那一旦通膨结束，下一个资产轮动的行情我们要聚焦在哪里哦？那当然哦，刚才我们提到的两档 ETF 你要买还是可以啊，很传产类的就比较稳定啊，但是我认为啦你得考量到成交量和规模的考量哦。啊，如果你要投资哦，最好不要去买这个成交量小的啊。就算如果你要买，那你也要卖在股票上涨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跌的时候你可能卖不掉，成交量太小了，对不对？流动性风险嘛，哦，再提供给各位做一些这个想法和参考啦。那的确哦，刚才我们所提到说，这一次听友会主要的聚焦点其实就是在整体的通膨行情大概预计在什么时候做结束哦。那大家有兴趣就可以在底下连结报名参加啦。啊，我一向跟各位讲了，因为有几位这个投资朋友参加我们会员之后，会觉得哎，我们提供的资讯其实五花八门呐、啊。啊、有具体的投资操作、啊、有投资观念，然后也有一些专题，有对于总体经济的解析，对于行情的预测，什么都有、啊、深入的系统性的学一门知识、哦、这当然必要，但是在一个变化不大的社会环境这样做是可以，但是如果你是在一个眼花缭乱、啊、技术每天都在更迭、啊啊、起一点然后瞬间的向上，对不对？这个时候怎么办、啊、我一向跟观众朋友讲、啊、我们要做知识的游牧民族、啊、你要做知识的游牧民族、啊、要掌握三个核心、啊、第一个就是要学最有价值的知识、啊、不要浪费去学习你还要特别去做笔记回来的知识，懂我意思吗？不要去上一个经济学课程，那个太花时间了，要去挑选最符合效率的知识体系。那第二点呢，不要迷信什么一篮子解决的方案或者万能钥匙，自我是多元的、多重的，环境是多变的，所以我们只是提供一种思维的方式。这个投资方法、投资策略啊，多的一堆，你不一定要把我们当作是唯一的这个先知、唯一的操作的指南啊。那你要知道，我们只是提供一种方法论。第三个，不要迷信的信息输入啊。如果一个课程哦，你只是听了就把它浸泡在这个信息里头就没有用，因为你转身就会忘、啊、你要理解我们所灌输的核心是什么，就是研究所有事情我们都要研究周期，我们都把长时间拿过来看、啊、这个是我们这个思想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提供给各位。好，8:58，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几个提问、哦、OK KK 说，浩哥早，今天睡过头了、哎、你每天都睡过头、哎、这个枝叶说 帅号提问一下，这个定期定额存股00692已经获利了33%，需要先获利了结吗？还是不管外面的波动就一直放着，这样才符合存股的目的？如果是存股，那当然就放着嘛。啊，存股啊跟周期投资是不一样的哈。好，所以就放着啊。先亮令说，请问浩哥，如果已经知道如何判别股市高低基期，也以此作为进出场，了解各种金融知识的作用何在？啊，拐着弯问你，那加入你的会员的最终的价值何在？啊，就没有价值啊，没有了。你得理解的知道，不是所有的周期它都是遵循着100%的固定指标规律，各位懂我意思吗？啊，你有些人用股价周期。啊，比如国泰金，永远都是30块到50块，30块到50块，低于这个接近30我就买，高于这接近50我就卖。很多人是用这样的方式操作，在过去几年都成功了，但是这不免有一点奇怪的地方，就是这个世界上的货币量是越来越多，照理来讲，股价长期是上涨的啦，对不对？所以有这种指标可能就会失效。所以我们研究的是整个周期上的一个投资，加入我们会员体系哦，它是用各种角度来衡量。这个市场啊，或者这项产品，它本益比的周期为何？它的股价净值比的周期为何？啊，它的乖离的周期为何？用各种角度来猜测，从各种指标来看，它真的很便宜，很便宜的。这个时候就符合我们进场的标准了嘛？好，所以这是我们所灌输的一套概念呐、啊，提供给各位，好不好 ？OK， 好，我们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9点了啊。OK， 台中秋泽说。浩哥、啊、听了你的节目也半年了，免费涨也当了半年了。虽然你长得不帅，但我还是想加入你的会员，不知道为什么、啊、因为里面有我的帅照，是不是、啊、我跟各位讲了，就是大家要去衡量一下自己这个资产的部位符不符合加会员的标准、啊、如果参加这个我们的网站的订阅、哦、会让你、哦、有这个财政上的困难，财务上的困难，那100%我建议你是肯定不建议你参加的。为什么？因为你需要把这笔钱拿来做更有效率的事情，比如投资自己的职业技能、专业技能。你本金不够、哦、学再多的投资知识啊，真的就只是活化你的脑袋而已，对吧、哦、所以我希望可以更有效率的帮到各位、哦、我一向跟观朋友讲说，不止我对你们、啊、我自己也是啊，钱要花在刀口上、哦、你看我的衣服、哦、甚至是我的裤子、我的口袋、我的袜子都是 Uniqlo 的。为什么？为什么不买好一点点的？为什么不买G2000的？为什么？钱要花在刀口上嘛，所有事情都要追求性价比、啊、这样子你会活得特别开心，因为你会发现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刀口上。提供给各位，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